神藉着我们教会成为这个地方这个社区的灯台。当时有一班有异象的弟兄姊妹，温哥华华人宣道会，亦即是我们俗称的拉街的宣道会，当时最主要的华人宣道会就是拉街宣道会，有一班弟兄姊妹愿意落到来列治文这个区域这个社区，来到去开分堂开教会，成立一个工作委员会来到去开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一些在列治文居住很久的弟兄姊妹来谈话，33年前的列治文是怎样呢？我是91年来加拿大，我来到那时候都觉得不是那么多屋的，33年前呢都挺荒芜的，很多农田的，这里不是很多的路。 No. 3第三路呢就是那条最主要的路来的，大部分都是田地来的。但是33年后的今天，列治文发展成一个城市，有很多很多的华人在我们当中来到去聚居，超过一半我们的社群是华裔的人口来的。感谢神都让我们教会来到在这里成为一个灯台。我们在这个33年的日子的时候，我想带领大家来到思想我们教会回顾前瞻。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们去检讨我们面对的情况是怎样，我们前瞻未来究竟我们要行的路在我们前面有什么的挑战呢？列治文华人宣道会成为一个的信仰群体，被神来到去拣选，被神来到去呼召，一群的大能的子民，一群属神的子民。就正如刚才我们读那段的圣经诗篇65篇，我们思想那句的金句的时候，65篇第四节这样讲，他说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试问诗人怎样来到在诗篇里面来到去赞美神呢？他提到是神所拣选的，诗人认定一样东西，我们是被神来到去拣选，被神来到去呼召，成为一个属神的群体，在地上面来到去见证神的荣耀，藉着我们的见证来到将福音带给万邦。诗人很强调一样东西，是神拣选，神想我们怎样呢？使他亲近你。弟兄姊妹，看不看到这段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神要呼召这班的属神的子民，是要跟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关系，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叫我们来到去成为他的子民。神藉着教叫我们成为他的子民。诗人再在这里提到说，住在你的院中，这人变为有福。原来成为一个属神的群体，能够与神建立关系，与神有一个亲密，这个就是最有福的人。圣经里面这么讲，他说我们必因你的居所你的圣殿的美福来到知足。诗人他思想到的时候，因为能够与神在一起，因为能够在圣殿里面来到去敬拜神，他认为这个就是最美的福，最大的知足。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思想这件事的时候，我们今时今日我们以什么为我们的知足，以什么为我们的饱足呢？今天想跟大家去思想，我想从《生命记》这一本的书来到去思想以色列这个属神的群体，旧约的属神群体，神所拣选的民族。我们从他的一些的历史里面回顾前瞻，来到去给我们教会做一个的借镜，一个尴尬，一个的提醒。远在3400年之前，神藉着摩西去写下生命记摩西五经的历史，以色列人的起源，神所拣选他们。我们从出埃及记我们认识神怎样来到去带领以色列人去脱离法老的轭，脱离他在埃及里面为奴之家，法老王 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不斷的增長的時候，成為埃及這個王國的一個威脅的時候，於是乎法老就要奴役這些以色列人，並且要將那些男孩男嬰生出來的來到去殺死。神保守以色列人，神藉著摩西帶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神差派摩西去工作，神是要應驗他自己對亞伯拉罕的應許，對亞伯拉罕所起的誓，要將以色列這個民族帶入他的應許之地，亦即是以色列人要入去的迦南地。我看到摩西怎樣帶領以色列人來到出埃及，入到曠野裡面。本來如果以色列人順服在神的旨意裡面，他很快就會進入應許之地，但我們讀到聖經裡面，以色列人卻是悖逆神，對神沒有信心，看見迦南地裡面有這麼多高大的城牆，有這麼多那些巨人在當中，他們就害怕了，不願意來到去信服神，來到入去應許之地。結果是怎樣呢？結果這個不信悖逆的事件就成為了以色列人要在曠野裡面漂流了40年，直至到20歲以上的人都死了。所以摩西現在同緊帶領著的一班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在曠野這種環境裡面來到去成長的以色列人，摩西帶他們幾乎就去到應許之地的門口了，就隔著一條的約旦河，這超過100萬的以色列的屬神的群體，他們就停留了在這個摩押平原裡面。摩西就在那裡跟他重新來到去講神的戒命、律例、典章，將神的律法再一次來到去教導這班的以色列人，要他們牢牢記住神的戒命。因為摩西知道有一樣東西，神知道有一樣東西，當他們入到應許之地所面對的挑戰，將來他們要面對的結局，神已經看得到。所以神藉著摩西來到向他們來到去叮咛。所以《申命記》這本書裡面呢，摩西是講到曠野漂流的一個回顧，講到以色列人那種的失敗，講到以色列人怎樣在曠野裡面經過歷練來到去成長。摩西在當中來到去跟他講解十戒的重述，亦都講到入到應許之地，他們應該怎樣來到去做屬神的子民。所以《申命記》不單單是一本書講到回顧，樂觀地去前瞻未來，使到以色列人對於神的信實那個應許能夠得到實現，並且讓他們抱住一個堅定不可摧毀的信念。摩西在這個的約旦河的摩押平原那裡跟他們來到去回顧的時候，提醒他們將來要面對的挑戰。究竟入到迦南地有什麼的挑戰呢？原來在那段的對話裡面重複重複的，我們看到一個很重點，神很看重的就是以色列人作為神的子民跟神那個的關係。神很看重的是我們跟祂那個關係，這個就是我們要留心，這個就是我們看到的重點。讓我們來到去留意一下，看一些的曠野的生活的經文，《申命記》的第8章第2到4節，他說：你也要紀念耶和華你的神在曠野引導你這40年，是要苦練你、試驗你，要知道你心內如何，肯守他的戒命不肯。摩西在這裡去提醒屬神的子民、屬神的百姓一件什麼事呢？原來這40年在個曠野裏面兜兜轉轉行來行去，神是要怎樣？神要藉著曠野的生活來到去苦練他們，要試驗他們，要他們學習順服神，看看他們肯不肯守神的戒命。弟兄姊妹，曠野的生活是怎樣的生活啊？哦，曠野都挺好的，好像我們住在 BC 的弟兄姊妹啊，暑假真是開心咯，可以呢去下 camping， 去下露營，去那些郊野公園，去那些省級的公園裏面 啊，去對住山，對住水，對住一個好天然嘅環境嚟到去享受大自然，係讚美神嘅創造，好好啊嗬！嗱，我哋去嘅係幾日嘅啫，但如果叫你長期住喺一個又冇電又冇水啊，瞓覺嘅時候啊，就瞓個帳幕嘅啫啊，或者我哋今日舒服啲一露營，你仲可以有啲箭肉喺地下嚟到箭住。你想下以色列人係點樣樣？以色列人從前住在埃及地是怎樣啊？哇，有條尼羅河在這裡，有很豐富，有魚食的，有韭菜，有黃瓜的。神現在帶他們進入去曠野裡面，曠野是怎樣的呢？究竟以色列人所進入曠野是怎樣呢？聖經稱為大而可畏的曠野，怎樣啊？一片的沙漠，不是很多的水源，日頭哇！太陽出嚟嘅時候，唔係好似我哋 BC 省温哥華而家咁嘅天氣，大部分都係陰雲密布。太陽曬落嚟嗰陣時候，熱得要死。夜晚嘅時候，天又清，散熱又散得快。夜晚又非常之嘅寒冷。你想喺咁樣嘅環境裏邊生活係好，抑或唔好咧？但係神卻容讓呢班新一代嘅以色列人在这种环境里面来到去长大。旷野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是一个缺乏食物、缺乏水源的地方。当你缺乏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做些什么？你说不是啊，我没有水的，今天可以怎样？去超级市场买樽装水，很方便，是吧？你没有食物，行转角落头，哪个mall里面有 food court， 有商场，有各样的东西给你来到去选购。我哋真係幸福到無比，但喺曠野裏面咧，你要乜就冇乜，除咗風沙之外，係咪啊？弟兄姊妹，當以色列人佢喺曠野裏面嘅生活，佢就要面對一個現實，佢冇辦法嚟到去靠自己嚟到喺呢個曠野裏面生存，佢唯有要學習咩啊？唯有要學習倚靠神。走住呢段經文裏面提醒我哋一樣嘢，佢要紀念耶和華喺曠野呢四十年嚟到去苦練佢。神要佢哋喺曠野裏面長大嘅時候，係要佢咩啊？就正如跟住落去聖經講，佢他苦練你，任你飢餓，將你同埋你列祖所唔認識嘅瑪拿給你吃。瑪拿意思就係咩？乜嘢嚟嘅咧？就是以色列人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来的，只是知道是神供应，只是知道这件事是由天上面降下来的。如果没有玛拿，你估以色列人可不可以在旷野里面行四十年呢？几日都不行了。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神那种的供应在当中，以色列人怎可以在旷野里面度过四十年呢？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的神迹。所以呢段圣经讲到咧，佢话使你们知道，人活着唔系单靠食物。要以色列人练到一个地步，每一日喺神面前都感恩神降下食物嚟到去喂养佢哋。就好似我哋今日咁，有啲人可能唔系好知，点解我哋基督徒食饭嘅时候要祈祷啊？其实借饭就话俾我哋嘅神听。去宣述神嗰个主权，神嗰种供应，神嗰个丰富喺我哋生命里边，让我哋每一日都有嗰个粮食。弟兄姊妹，你知唔知你借饭嗰阵时，其实你喺度称颂紧神，你知道你嘅生命嘅源头就系神，神系你一切供应。个人活着唔系单靠食物，系靠神口里所出嘅一切话。喺旷野里边行嘅路有冇衫？俾你換啊！有幾多套衣服俾你換啊？你可唔可以好似走去嗰啲嘅大公司裏邊選購唔同嘅衣著啊？今日翻崇拜著咩衫咧？今日襯咩鞋咧？或者襯咩領呔咧？佢哋冇咁多選擇嘅，喺曠野裏邊冇得你選擇。但係神點樣保守啊？佢話呢四十年你嘅衣服冇穿破，你嘅腳冇腫。如果你有一對好靚嘅波鞋，今日要在旷野里面行，你估你行不行到四十年呢？日日要用的，肯定不得啦，一年都怕要烂那对波鞋。圣经说什么？他们的脚没有肿到。这段圣经提醒以色列人一件事，叫他纪念什么呢？纪念在旷野这段日子 神怎样去引导他们，神怎样去保守他们，神怎样每一天去供应他，怎样来到去倚靠神，来到去过每一天的生活。其实这种生活、就是以色列人和神最甜蜜的关系的时候，能够最亲近，因为每一天都是仰赖神的供应。摩西在这里回顾这件事的时候，就是要提醒以色列人将要面对一个生活里面有什么转变，入到去应许之地，入到去迦南地，他们要面对什么的挑战呢？生命记另外的一段经文，耶和华你神领你进他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他那地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哇，原来神给他这么好的地方啊，好像一些的示范单位，好像一些屋，你入到去不用你起的，有人已经起好了给你，你入到去就有屋住。哇，瞓帐幕都瞓了很多年了，露营都露了很多年了，现在有床瞓咯，而家真系有瓦遮头咯，好嘅地方啊！神赐福俾佢好多嘢，跟住佢话有房屋，唔单止有房屋，装满各样嘅美物，好多好嘢喺里边，非你所装满，又唔使你去装满嘅。神俾佢预备应许之地，有凿成嘅水井，以前喺旷野点样饮水噶？哇，搵水源。有时渴到嗌救命的时候都未找到水源，他们就呼求神，神就叫摩西吩咐磐石来到去出水，让他们来到有水来到喝。但是进入到应许之地怎么呢？不用了，差不多好像我们今天有自来水那样，扭开水喉就喝了。有凿成的水井，他说非你所凿成，井都不用你凿。还有什么弟兄姊妹？咦，有葡萄园、橄榄园，有各样的农产物土产，即是说以后还使不使日日吃那些什么来的马拿，日日吃同一样东西，吃得多他都说什么厌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好像埃及那样有鱼食，有韭菜，有黄瓜？进入应许之地，原来有各样各样的丰富在他当中。圣经就讲了，他说你吃了，而且什么呢？饱足啊！神应许的丰富是丰富的一个地步呢，他真的没有想过。特别这班在旷野里面成长的新一代，挨就挨了很多苦，其实他练到跟神的倚靠是很好，但是将要面对的一个是这样的生活。跟着摩西怎样提醒他呢？他说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啊，原来有一样嘢摩西提醒以色列人嘅咩呢？原来当人处喺丰富里面，处喺极度丰富嘅环境里面呢，最容易出现系乜嘢呢？唔记得咗神，记得咗赐福嗰个系神，我只记得去揽住我哋有嗰种嘅丰足，嗰种丰足就成为我哋取代神嘅一个好大嘅危机。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摩西怎样去警戒他？如果你看《生命记》第八章，第八章里面同一时间都有提到要给他们谨慎。八章第十一节，《生命记》里面都是这样来到去讲到。八章十一节他这样讲，他说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摩西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还未入应许之地，但是摩西已经预先来到去提醒警告，你将会有什么事发生，你将会不记得我，你千祈不要不记得我。所以刚才我们看过的经文是，你要纪念耶和华怎样带你行旷野那四十年的日子，我怎样保守你，我怎样引导你，我怎样来到去供应你那段的日子。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今天我们都很容易忘记了神是拣选我们属神的群体、属神的子民。有时我们出到外面，特别去旅行呢，就已经不记得我们什么身份了，跟人家争位啊，跟人家争吵啊，不记得自己什么身份。我们忘记着我们是带着基督的香气，带着基督的印记，特别在那些物质的引诱里面，我们再不记得了我们是神那个见证人。 另一方面，入到去迦南地有什么挑战呢？申命记六章第十四节，摩西提醒以色列人，他说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原来他入到这个迦南地呢，不是只有得以色列人居住的，原本神的意思就是叫他铲除这些人，不让他受这些异邦文化，这些拜偶像的文化来到影响。但当然以色列人没有完全的遵照神的吩咐来到去将这些人来到灭绝正尽，以致这四围的国民住在他们中间的时候，那种的文化，那种的信仰就影响着他们了。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身处的环境都是这么上下，有异邦文化的？有时我们所谓认识真理、认识信仰不清楚的时候，我们都渗集了很多异邦的文化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而那些跟圣经神的诫命是相违背的。当我们去想到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属神的群体，神要带领他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一个生活上的改变，有一个极度缺乏的旷野，进入去一个极度丰富的应许之地，什么都有人预备，所谓牛奶与蜜之地。以色列人面对是什么挑战呢？饱足会忘记神，拜偶像会随从别神。当我在这里思想的时候，我们去想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21世纪的教会又是面对一幅怎样的挑战呢？经常在我脑里面浮现的就是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七间教会，耶稣基督为元首的时候，特别他提到一间叫腓拉铁非的教会。腓拉铁非教会里面，圣经启示录三章第八节这样讲，他说这间是一间好教会来的，但是主耶稣基督说你只是略有一点力量。但在略有一点力量里面，神又为这间教会预备一个敞开的门，有很多福音的机会，有很多见证神的机会。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想的时候，我们都好像活在一个这样的世代，我们只是略有一点力量，但神又给我们有很多机会去传福音，来到去为神见证。究竟今天我们教会面对什么的挑战呢？我们的世代有什么改变呢？21世纪我们面对有什么的转化呢？第一件事我想带大家思考的，就是我们的通讯科技的大跃进。请问你小的时候你怎样接收资讯的？很容易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最容易就是有收音机啦，有报纸啦。请问现在看报纸的人会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少了。如果你在香港住的，以前最初是出什么？有日报，有晚报，整整下的人忙得滞呢，晚报都没人看，日报拿回家看，整整下那些大报纸，一份执一份，一份执一份，慢慢的聊过去。慢慢兴起的是电视媒体，我们这一代很多时候都是电视陪着我们来成长。电视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大家看不看到那种的转变？去到今天是什么呢？互联网的世代。互联网出现的时候改变了什么呢？改变整个世界，改变我们沟通的模式。我们教会在这里聚集来到敬拜神，我们回到你的神的殿里面，一起来到向神来到敬拜。我们教会里面有团契生活，让我们肢体有相交，来到去彼此相爱。但是现在的沟通方法可以变成怎样？在网上，在虚拟世界里面有各样的方法，有 Facebook， 有 Twitter，或者我们去发表我们的知人资料在放在网址里面，或者是微博，甚至我们教会都用我们的网页来到去传递资讯，将我们神的讲的神的讲的道放在上高，将我们团契消息在上高来到去公布。互联网的发达改变了我们沟通的模式。我们通讯科技除了这些之外，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手机，是吧？有各式各样的电子产品，有 iPod， 有 iPhone， 现在新出的是什么？ iPad， 我不知道将来还有什么出。每一样的新产品出现的时候，你发觉就有一班人去热切去追求，很快来到学那些新东西，争先恐后，希望自己能够追得上潮流，希望能够学到那些东西。 整下整下的时候，在网上边，在这个的互联网的世代里面，有很多的资讯我们要接收。你有没有发觉这些资讯有时是真假难分的？人家 send 给你那些电邮，你知不知道那些资料未必是完全正确的？有些人又叫你为哪个祈祷，有些人又说要帮哪个的时候，是不是真实的？我们越来越去难分辨真假，有多似是而非。网上边那种的沟通的时候，令到我们那个关系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呢，可以透过网络呢，你是一个多边的关系，你可以跟很远方的亲友来到去联络，可以到那些全部不识的人，或者一些兴趣的组群，你经常来到透过网络来到去联络，来到互相来交谈，那个关系网，人际的关系网是变得是阔的。第二样嘢影响住我哋嘅日常生活系咩咧？随住科技嗰种嘅通讯科技大跃进所产生嘅资讯嘅爆炸，我哋话 information overload。有冇发觉你而家睇电视嘅时间可能冇以前咁多咧？点解啊？有电脑嘅出现，有互联网嘅出现。根据调查报告咧，其实睇电视咧，那個時間和人數呢是下降的、以美國一個調查為例，他講到一個三大電視台的網絡 ABC、CBS 和 NBC， 他們在黃金時間那個的收視率呢是逐年來到下跌。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麼、人很多東西來到去選擇嘛，網上有很多東西來到看嘛，看電視都未必那麼方便，所以連電視台那些的新聞、你不得閒看嗎？不要緊，我們有個網站的，你上去我們電視台的網站呢，click一click呢，就可以隨時看回我今晚報的新聞。所以你還需不需要黃金時間坐在個電視旁邊來到去看呢？你已經沒有這樣的需要。由於網上那麼多的資訊，那麼多的東西的時候，這些東西就佔據了我們大部分的時間。請問你每一日花幾多時間嚟到去 check 你嘅電郵？請問你每日花幾多時間喺網上邊同人嚟到去做交通，嚟到去揾資料咧？網上邊有咁多嘅資料、資訊咁樣嘅發達嘅時候，造成嘅問題係咩咧？我哋接收到資訊去到一個地步咧，我哋將神唔知排擠咗去邊度？呢、這個資訊係競爭，同神親近神嘅時間係互相嚟到去競爭。无论你是教会的领袖，无论是做牧者、传道人，都面对这个压力。有很多的电邮 send 入来的时候，他可以希望你即时来到解决，即时来到去回应。以前是怎样的？以前如果是中世纪的世代，没有这个问题的。以前是怎样的？写信的嘛。如果有人想去将个信息告诉你，他就写封信，由他写好封信寄出来，你收到，可能两个星期、一个月。你可以想想怎样回答他，再写封信，到他收到的又另外一个月，是不是有很多空间时间给你去做事？现在不是，即时入来，半夜那个电邮都可以入来，他又期望你即时回答。有很多资讯来到去充斥着我们这个世界。第三方面随之而来的就是全球化 globalization， 我们面对着一个是地球村的現實。除了通信科技去促使到这个全球化之外，我们那个的运输那个发达也是影响航空业那个发达。一个人由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可以今天坐在这里，明天就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了。中国一个这么大的地方，它都发展高速铁路高铁，来到希望打通它全国，令到人口的流动能够更加大，更加快速。隨著那個地球村的發展的時候，世界的經濟、政治、文化的影響力再不是限於一個地方，是跨國界來影響。無論是犯罪網絡，無論是資訊網絡，無論我們的文化都是變成跨越國界。我們住在加拿大是一個什麼社會呢？我們號稱多元文化。多元文化意思就是說呢，多元主義的社會，我英文叫做 pluralistic society。 多元主義的社會 不同的信仰在里面来到去渗扎住，影响住我们。我们学了一些不正确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接受了一些不啱的习惯，我们不知道。我想起这里的时候，我们做牧者的经常都会有机会去一些丧礼或者主持的丧礼，你就会留意到一个现象了。那些人去到瞻仰遗容的时候呢，走到前面呢，就跟那个死人来到去鞠躬的，叩拜的。你知不知道呢，我们的教导呢，就我们不向死人来到去鞠躬的。为什么？圣经说我们只是敬拜神、跪拜神，那个死人不是神的。可能在我们心里面表示一种尊敬，我们尊敬可以在他面前耷低头来到去默祷，来到去纪念他。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仪式？为什么我们会做这件事？因为我们不明白圣经里面那个真理教导，我们很容易就随从今世的风俗来到做很多事。多元主义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呢？因为人口的流动很快的时候，一个人留在教会里面可能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现在教会里面人口的流动快的时候，随时会转变了。咦，今天见到这位弟兄姊妹，可能明天又见不到他了，去了哪里啊？哦，回了香港。去了哪里啊？去一段长时间的旅行。资讯发达，交通方便，我们在物质富裕的社会里面，这个自然出现到那个的问题。有什么影响呢？影响了人对教会那个忠诚度。你叫他委身在教会做什么侍奉吗？哇，我要走开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那我就不可以答应你做什么团契职员了，我都不可以答应你做什么领事了。可能你要我做一段事的时候，我不够时间来到去预备。亦都影响着什么？影响着对教会那个的归属感。究竟你谁是你的家呢？究竟这间教会是不是你的家？是不是你的一部分呢？一阵间在那里，一阵间在这里。咁究竟你點樣同弟兄姊妹建立一個更加深嘅關係，嚟到喺屬靈裏面，嚟到去相互影響咧？呢個就係我哋今日面對嘅挑戰。甚至我哋做福音嘅事工、啟發事工，同樣都要面對呢個問題。有冇人咁容易可以上曬個十堂嘅啟發課程咧？唔容易啊！嗬，上到一部分，啊、我呢段時間要翻香港咯，因為呢段時間機票平啊，因為呢段時間我有特別嘅需要。咁你自自然然咧。就有部分人他不能够听全个整全的福音，不能够在里面来到去受到造就。这个都是我们今天教会面对的那种挑战。第四方面，消费主义 consumerism。 消费主义引起的是什么呢？我们回来教会，我们不是觉得这个是我家，我回来是因为我有弟兄姊妹，因为我跟他有一个属灵的关系，因为圣经的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我回来是在这里我要得到些什么？我们讲的是 me culture， 自我中心满足的文化，满足自己的需要。那回来教会是为什么呢？如果我回团契，我第一件事考虑的是什么呢？啊，这个团契那些周会我觉得啱不啱？我觉得合不合适呢？这个周会好的呢，我这个礼拜就回来了。下个礼拜周会可能我觉得闷，我就不回了。他明白了，如果我们回家的时候，你不是因为闷和不闷你才回家的嘛。弟兄姊妹，明不明白圣经那个教导？但是我们却是被世界、被外面的思想来到影响了。我们去回到个团契，我们期望什么？期望人家关爱我们。我们怎样去量度呢？究竟多不多人同多人关心我？如果我有事的时候，多不多人问候我？如果没人问候我的时候，我就看成这间教会都不是很有爱心，这个团契都不是很有爱心，我不如去第二度再找过。我们有一种自我中心 me culture 消费主义的心态来看。我们来到崇拜又为什么事来到崇拜呢？崇拜是不是满足我们的需要？还是我们看崇拜是我们今天来到聚集在这里，是敬拜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敬拜那位救赎了我们的耶稣基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入到来，谁是主角啊？是神是主角、哦、我们全部都是崇拜的参与者，一起来到去高举神， 高举神的荣耀。但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回到来我们有得着，回到来我们有东西拿回去。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有得着，但是我们的心态上面我们是怎样的？我们受着外面的文化，自我中心的罪性来到影响我们怎样来到回到来敬拜神。我们期望的是将神的荣耀来到去高举，将神的名来到去高举。这些一路都影响着我们。当我一路思想到我们教会的情况的时候，我都要想下回顾的时候，我们教会的现况是怎样。刚才我讲到摩西叮咛以色列人，他说你入到去那里这么多好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怎样？你就不会记得神的。资讯爆炸的年代，通讯科技的发达的年代，我们会不会很容易忘记了我们听完的东西呢？你记不记得我上次讲的道是讲什么啊，弟兄姊妹？可能你都要送些时间去想想，你记不记得我今年由年头到现在讲过的道是什么啊？去了哪一道啊？那你就想到我们面对一个什么的挑战。在一月的时候，我讲靠主刚强，我们全年的主题是信仰的落实。我们怎样将神的话语，将神的教导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实践出来，这个是教会，这个是神的心意，希望我们来到去落实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讲靠主刚强的时候，我们讲到怎样靠住神的同在，怎样来到去将神的话语记在心里面，这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是讲约书亚记，这个我第一次今年的第一堂道。第二堂道我讲到忠心管家，时间管理。我们时间不是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好好地用我们时间，我要有时间安息在神面前，亲近神，在神里面重新得力，让我们的时间奉献给神，为神来到用，见证神，荣耀神。这个是第二堂的道。三月份我讲棕树主日，讲到耶稣基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犹太人对他期望就是要他来满足他们的需要，消费主义，你来就是要做王，你做王就是要打走的罗马人，你做王要给我们有好日子过。耶稣基督来是要解决世人罪的问题，是要我们同神的关系，那个复活的问题。所以当那些犹太人去拥护他和撒拿和撒拿的时候，耶稣基督一方面为耶路撒冷来到哀哭，犹太人体会不到耶稣基督的心肠，不明白到神那种的计划。神是很希望他和他子民建立个亲密的关系。四月份胜过试探，我怎样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抗拒罪的引诱，我们怎样来到去过得胜生活，靠住耶稣基督的能力，每一日来到去钉死我们自己的老我。我们怎样在群体里面互相来到问责，互相来到去提醒，互相来到去彼此祈祷的时候，帮助我们来到去胜过我们的试探。最近五月份我们讲到肢体的生活，我们怎样不要做论断，在我们肢体之间生活里面经常会产生嫌隙的时候，我们要论断人，我们要批评人，我们怎样去检视自己的生命，在神面前去看到自己一个罪人，自我反省。因为圣经教你怎样论断人，你怎样定自己的罪。我们论断人，我们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有没有留意由开始到现在都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讲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怎样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以致我们靠主刚强，以致我们可以做忠心管家，以致我们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们可以胜过试探，我们不会那么容易随便论断人，都是牵涉着你跟神那种的关系。所以摩西在申命记提醒属神的子民，你不要忘记神，你要纪念神，信仰的落实。神要求我们不单耶稣，要在灵命里面来到进心，我们要成长，我们要成熟。他教会在一个什么现象里面呢？根据我们聘牧委员会早一轮的日子做一个问卷的调查， 收回来的资料里面，会众的反应，那班领袖反应都看到一个事实，我们教会的人口开始老化。老化现象其实不单单是教会，是整个先进国家的社会，我们加拿大社会都面对着这个问题，人口老化，新一代生的儿女是少了，来到教会的年轻人是少了，人口老化。是不是我们不传福音呢？不是，我们教会有传福音。但是传了福音之后出现什么问题呢？成长的问题。叫人成长是很艰难，就是因为我刚才讲那四样东西占据了我们的心灵，冲击着我们跟神那种的关系，有很多东西来到影响着我们。大家去想想，每一次我们教会受浸的是不是一两个？不是，十几二十个。如果你懂计数的，复活节一次，感恩节一次，加加埋埋应该很多。如果每一个受浸的弟兄姊妹翻成人主日学，翻成人正经班，一个级一个级这样上，他三年之内呢可以读完新约旧约的了。但是个现实是怎样呢？现实就是不是个个人都愿意被造就，被很多他生活的场景，生活那种的压力，或者外面那种刚才我讲的资讯爆炸、消费主义各样的东西来影响着我们，冲击着我们，令到那个人的成长是极之慢。成个教部做过一个统计，我们每一季回主学的人数呢大概都是100人。你知不知道我们教会总体有几多人聚会啊？弟兄姊妹，周六崇拜、星期日的早堂加上五堂崇拜，我超过700人的会众的。但700人的会众里面居然只是大概有100人是需要回主日学。我就问其他的600个去了哪里呢？要是他就对真理很熟，为主来到做见证，因为他就不觉得是一个重要的事。我们生命成长、灵命进心那样东西是我们要很重视的一样东西。这四方面的现象怎样影响着教会呢？教会的祈祷会就是一个指标来的，不会超过20人，通常十零个至20个。整间教会为到神的国度，为着到我们在这里做灯台的守望祈祷，原来是这么少人的。大家没想弟兄姊妹中间的祈祷是怎样？我在查经组里面，我在其他的场景里面，原来你叫人祈祷是很艰难的。他说自己一个人祈祷得，你发觉他祈祷你就知道他的祷告生活是去到哪里，他跟神有多少的认识。为什么我们不懂祈祷呢？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地读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圣灵的工作就帮助我们去怎样来到亲近神，来到在神面前祈祷。我们看敬拜，敬拜普遍现象是怎样？几时都有迟到的，可有些时候呢我又会听到手机的声音，甚至祈祷祷的时候你都有手机的。通讯科技发达带给我们的挑战，早退、交谈，甚至是敬拜神的时候饮食。所以你留意到在我们门上高贴了一些告示牌，我们用中国大陆的术语就温馨提示，希望大家明白敬拜神那个重要性。暂时将你的手机去关掉，或者变成震机，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我们心思意念摆放在神里面，专注在神里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那幅的图画。我在一个灵修的小品里面看到个作者他这样写关于祈祷生活，我读给大家听。他说我们在祈祷的事上功夫实在太差了。他说我们肯花时间为很多工作做很多工作，我们肯花时间去为了娱乐，我们肯花时间去休息，我们肯花时间去做我们的事务，但是我们肯花多少时间去亲近神呢？给我很多的提醒，给我很多的挑战。我们今天是不是吃得太多的垃圾食物，好像我们小朋友那样，很多的资讯，很多的 agenda 议程在我们生命里面充斥，以致我们营养不良， 以致我们将神不知排了去哪里呢？我们今天成长得这么慢的时候，普遍信徒对真理的认识是几肤浅，甚至将真理变为相对性，这些情况之下才是啱用的，不是种种情况都啱用的。信徒成长缓慢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弟兄姊妹，刚才我说年龄层的老化，新一代成长的速度不够快，上一代他年老要退下来了，造成断层。教会将来的日子，如果我们的弟兄姊妹不在真理里面来到去受造就成长，自自然出现那个断层，停滞不前，青黄不接，就是我们见到可能会出现到的现象。弟兄姊妹，摩西怎样来到劝勉以色列人，提醒他们呢？我们看《申命记》里面怎样教导。他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到多国为业的地，那里有整七个国的民，摩西很清楚告诉他，他都比你强大。我们要面对外面的压力，面对那种资讯爆炸的事都是很困难，但是神告诉我们要依靠是什么呢？他说你们不要惧怕他们。我们活在一个多元社会里面，多元文化，最重要是什么呢？牢牢纪念耶和华，牢牢啊，弟兄姊妹，不是求求其其这样，牢牢纪念耶和华。怎样纪念啊？他说就是你亲眼所看见的大试验、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过往的日子里面，神给你认识主耶稣，给你信了他，神的爱临到你，你有没有经历到平安喜乐？你有没有经历到神的拯救？你想回起每一样在你神身边做的事，不要忘记这个神，要牢牢来到去纪念他。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一件事，就是说摩西他重申十诫的时候，十诫第一诫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其他的神。意思就是说，除了神是我专注要摆时间去亲近，没有其他东西重要得过神。任何的东西在我们生命里面占据了我们心灵空间，以致我们没有时间说灵修，没有时间读经祈祷，那些东西已经是成为我们的偶像，成为取代神位置的一样东西。摩西在这里提我们两件事，第一件事，我们不要忘记神，我们要纪念神。第二件事，提醒我们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弟兄姊妹，我们讲那个科技的发达的时候，我们的关系网是扩阔了。我们除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我们教会的肢体、我们工作的同事，我们好像还有网上的组群，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来到去联系。神给我们那些关系往往是成为我生命的支持系统，就好像一个人有很多条线，有很多支柱来到去连接住一起。如果你有什么事，你有很多人来到去关心你，这样原本是一件好事来的。神让我们有一些很重要的关系在我们支持系统里面，心理学上面叫做 significant others， 那些是你最重要的关系，你的家庭关系，你和配偶的关系，你和你的儿女的关系，你和你父母亲的关系，甚至我们最重要的，我们教会里面属灵的家的弟兄姊妹那种关系。但有一种关系呢，是神要我们好好地去塑造去建立的，就是神的心意，希望我们和他建立一个永远的关系。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做我们的神，那种的关系要亲密，亲密到一个地步呢，在我们生命的关系里面成为我们生命关系最大的支柱。人的生命随着年日来到去增长，岁月来到去过渡的时候，那些关系会消失的。有一天我们的父母会离开我们，可能回到天父道，如果已经认识神，你不可以再来到依靠他。有一天你儿女长大又会离开你，或者去了第二个工作，这个关系又变得疏离了。有一天你的配偶可能也都会神接走他， 这个关系亦都会过渡。又或者你睇下，当你年纪一路大嘅时候，你睇到身边嘅识得嘅人，一个又话走咗，另外一个又话患癌症嘅又走咗，啲关系一路喺度拆紧嘅，弟兄姊妹知唔知啊？所以神提醒我哋一样嘢，你有冇同佢建立一个稳固关系？就好似我讲到一张台嘅比喻，一张台有四只嘅凳脚，四只凳脚嚟到支撑住张台系好稳阵。但如果我攞走咗一只凳脚嘅时候会点啊？嗰张台变得唔稳阵。但我哋生命里面有咁多嗰种支持系统，嗰种嘅关系网就系我哋支持。但你要问自己嘅问题：如果攞走嗰条支柱之后，你的生命变得脆弱，你觉得人生冇晒价值，你觉得你想死嘅，即系话嗰种关系对于你嚟讲最重要。你估神会唔会成为你生命嗰类嗰、那个关系嗰条支柱最大的支柱咧？你会有冇发觉你冇咗神之后，你要生要死咧？你自己心底里面问自己呢个问题，你就明白。定系我冇咗太太，我会要生要死？定系我冇咗我儿女，我要生要死？你究竟同神嗰个关系系去到边度咧？如果我用翻头先台嘅嚟做一个比喻嘅时候，你有冇见过一啲大圆台，特别喺沙滩嗰度咧，小食亭嗰度，中间佢就一条柱嘅啫，一条柱上嚟一张嘅圆台，佢就可以令到张台咧好实净啊，唔需要有其他嘅支柱。如果你谂到呢幅图画嘅时候咧，那个就系我哋要同神建立嗰种关系，一条好粗嘅支柱，唔系一条好幼嘅棍嚟到去支撑住我的生命。我哋生命咁多关系网里边咧，如果我哋只系当神系其中一条柱嘅时候咧，我哋就要将佢成为一条好大嘅支柱喺我的生命里边，成为关系网里边最重要嘅支柱。当你喺人生嘅生命里边过渡，生命四季生老病死出现嘅时候，我希望我弟兄姊妹成长嘅时候，神在你生命里面建立一条重要的支柱，你都可以支撑到。有一天你可以跟神说，我虽然没有了这件事，神你自己成为我的生命的代替，神你成为我的避难所，我的盾牌，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传道书一而再再而三提醒我们，传道者他经历到很多人生的风光的日子，但他最后在晚年的时候他都有一个总结，他说你要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那毫无喜乐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做你的主。纪念做你的主，要趁着我们年幼，趁着我们还有生命力，趁着我们活着的时候，衰败的日子未到，同神建立一个稳固的关系。纪念做你的，纪念不单单只是思想，有行动，对神那种的爱回应，你好好地读神的话语，来到去亲近祂。这个就是在摩西里面生命记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信息。回顾前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有没有灵命尽心？就正如诗篇73篇里面这样讲到，那边诗篇讲到，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他说我的肉体和我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面的力量，是我福分直到永远。他说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都必灭绝。他说但我亲近神是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在我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唱一首的回应诗歌，除你以外。我请大家来到起立，同我来到唱这首的诗歌。我们会唱两次的，一次。